现在天父，我们真的是在这里，我们感谢你能够来到这里，我们来一起来阅读出埃及记这本书。我们今天来学习神你怎样去呼召摩西，求你能够在这个话语中我们能得到更多的东西，让我们以下的时间求神来帮助我们理解这出埃及的神对我们的救赎的过程，也能够激励我们能更好的奔走天路。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保守和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第一章。这次有机会和国才一起讲这个出埃及记，感谢国才给我这个机会能够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整本书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国才很体贴，把前面的这个比较容易的这个故事都现在就是我来讲，然后后面这个我觉得不能胜任，就是后面的这个律法和会幕的那个硬核的部分，就是国才来讲，前面四章我来说，然后希望能够讲清楚，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全部一起的这个把这个出埃及的前面这个故事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能够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圣经，就像很认同国才一句话，就是说新约的圣经是我们从这个讲天上的事情，就是讲这个属灵的这些教导，使徒的这些书信，教我们怎样去活出这个在生活中怎么去应用这个属灵的这些原则。旧约的故事呢，旧约经文呢，大部分是讲的以色列的历史，是讲一些故事，好像我们看来就是一些故事，很多神迹，很多故事，然后让我们怎样从这个故事和历史中，神让我们看到这个他带领以色列的过程，让我们从这个里面学习怎么去顺服神和神的心意，怎么是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中能够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基本上就是旧约是一种让我们去归纳，从这个神的作为和带领以色列的过程中，我们去归纳出神的这个神的心意和我们应该怎么去在生活中怎么去活，然后在这个在生活中怎么去提炼出这个属灵的这个意义。然后从这个新约呢，我们是从演绎，从这个神的这个教导，从这个使徒的教导，怎么去活出这个在生活中怎么去行，所以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旧约圣经，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神迹奇事，就是尤其是在出埃及记前面，这个摩西看到的神迹，就是加起来比后面一些先知加起来看到的神迹还要多，看到很多非常大的神迹，就很多我们现在不能理解，就是说这些神迹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一个神话故事。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challenge， 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神行这些神迹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实际上并不是说是在旧约时候才发生神迹，实际上在我们的每天生活中都有神迹，我们每天在平安的在这个世界上能活下来就是一个神迹，没有这个空气，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这些阳光照耀，我们根本就是没办法生存。所以我们每天都是有神迹在发生的，我们能够平安生活就是一个神迹。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病毒，这小小的病毒已经弄得我们都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想这个神迹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的。就像我们套用现在一句话，就是说不要想着什么岁月静好，但实际上是有神在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个出埃及记，来学习这个神怎么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呢，我们要脑子里面有一个 keep in mind， 就是说这个埃及是象征着这个世界，这个神要把以色列人 带出埃及，就是象征着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带到这个属灵，带到他中，他跟他同在，然后走属天的路，这是一个来侍奉神。这个出埃及就是一直在强调一个神说我要让我的子民出来侍奉我，所以神要把我们带出埃及，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并不是让我们为所欲为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获得自由，神是要我们来服侍他，来跟他一起同工。所以这是一个出埃及大概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第一章我们就来谈到个神怎么去预备摩西的过程。在之前我们先谈，就是说出埃及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他的出埃及的第一章就谈到，就是说出埃及第一章，他就谈到，就是说摩西的众子，他谈到说摩西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就记在下面，就下面就谈到了这个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和这十二支派的人哈，讲到这些讲到以色列的众子，当时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的这些众子怎么来到埃及的这些人。然后呢他说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当时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段是从这个创世纪里面46章31节就说了，当时他们约瑟，因为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这个他的那个弟兄也到了埃及，然后最后约瑟对他弟兄说，和他的父家全家说，我要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为业？你们就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人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所以这就是历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雅各的这些儿子最后到了埃及啊，然后他们住在哪里呢？他们住在这个歌山这个地方。歌山现在是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歌山大概是这个地方，是在这个歌山是在位于这个尼罗河出海的三角洲的地带，就是它的土地非常的肥沃，然后有水源也很充沛，是全埃及最好的畜牧的用地，所以上帝给了以色列人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水草又很丰美，然后这个该地呢四处一隅，就是在一个角上，在埃及这个角上跟其他埃及的地方就是说没有什么关联，就是比较独立的一个地方，然后呢避免就是说不知不觉就是跟外界人混杂在一起，就被他们同化了哈。所以他们相对选了一个地方，就是当时约瑟选了个地方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歌山地在埃及东北角，距离迦南地也不远，就是说当埃及人进入迦南地的门口，所以以后他们要回到，约瑟当时心里一直在想着他们还是要去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他们选择了这个地方。 第一，这是一个这个自然条件很好，很适于畜牧业。就是第二，他们跟埃及人也相对独立隔开，是在一个角上哈。然后呢，离迦南地也不远，是个很好的地方。然后这个约瑟，这个埃及记创世纪最后这个第五十章就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要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所以这是创世纪最后三节哈，就是跟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衔接一下，就是说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歌山地定居，然后约瑟死前也是跟他们讲，我们以后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然后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繁衍生息。这个出埃及记一章第七节说，以色列的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就是说这个神的计划很好，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非常好的自然条件，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以色列人在那里就怎么一待就待了多久，以色列人在那一待就待了430年，就是说有点乐不思蜀，就是说活得很自在嘛，很自然条件很好，在这里繁衍生息，然后日子过得很舒服，气候也很好。就像我们来到这个湾区，你看我到美国来就是一待就待到湾区，在哪里都不去了，就想在这里待着。然后就可以想到我们这个属实的生命，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像我到了美国，到了一个公司，觉得很好，这个老板也很好，同事也很友好，工作也很好，收入很好，我就说我就在这待下去，一直待到我退休。所以人就是有个惰性，到了 comfort zone 的时候他就不想动。以色列人他在这个埃及就是一待就待了430年，然后他们在那繁衍生息，神也很保守他们，就是说一直到他们真正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当时在埃及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所以到最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光男丁就有60万，所以加上各种牲畜啊这些什么妇女和孩子加起来可能有200多万人，所以经过400多年的这个繁衍以后，他们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哈。所以好像这个故事如果按我们人的观点来讲，就到这里就挺好了，大家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生活，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后面我们看到发展哈，就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看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然后怎么样，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那地，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是谁呢？现在就是说根据这个考古学家这个考大概的各种推测考证哈，就考古学家相信呢，约瑟为宰相的时候，埃及的法老是叫希索克 Hesus， 希克索，然后是亚洲人，而且是游牧民族，他们侵入埃及统治埃及，因此呢这个前面约瑟讲凡牧羊的人埃及人都不喜欢，因为埃及人他们是农业民族，结果他们当时的约瑟当时的那个法老是一个外来人，是个外来的人，不是埃及本族人，他们是外来游牧民族侵入埃及和统治。所以但到约瑟死了以后，到了400多年以后，一个新王起来，这个新王是谁呢？一般认为是这个一般这个对以色列人施加这个压迫的人是谁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后来因此都被埃及人本地人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来，是埃及本国人起来，就是说换了一批人，就是统治换了一批统治者，他推翻了原来的统治，本国人起来以后他们做了王，所以这个王他是跟约瑟在的那个王不是 不是一个族的，所以他不认识耶稣，他也不喜欢游牧民族，他们不喜欢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是什么？他就有对以色列人就有很多忌惮，就是说，而且以色列人当时非常强大，非常人数非常多，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是个威胁了。就是说，虽然你在400多年，以色列可能认为他们已经是埃及人，已经在埃及过了400多年了。你想想看，我们想想，我们到美国才20年，我们就是说，我到美国才20年，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了400年了，他们就觉得已经这是他们的家乡了。但是在埃及人的眼里，他们还是外来的人。就是这也让我联想到，就是说，我们华人在世界各地去。东南亚很多各地的华人各种拼命的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认为这个已经是他的故乡的时候，在当地的政权、当地的民族未必接纳他们，就是认为你们还是外来的。所以这就是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光景哈，就是让我们想到这个为什么神让这些以色列还是在这里受苦哈。然后这个法老就说，法老对他百姓说：“看了，以色列人比我们还多。”这个第9节说：“又比我们强盛。”然后就很自然的，他们就会这个忌惮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就干什么？他们就是做了很多这个，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到什么征战的事情，就联合仇敌来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区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饥祸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就是说凭着这个饥祸凭着这个苦工，让他们每天很重很重的工作，让他们没有时间去繁衍后代，就是就好像就是累得已经不行了，没有时间养孩子，就是他们这是他们的目的哈。想到我们这个，我们华人也是为了工作事业，也是不喜欢生很多孩子，就是说人辛苦了以后，累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个计谋法老可能觉得挺好的，就是说让以色列人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人口削减，最好搞什么计划生育，把他们都弄得少一点。但是事与愿违，就是说，但是呢，只是越发，12节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所以这第一计是法老是没有成，就是说这个，然后那个法老又生了第二计，就是说他说命2个收生婆，这就讲到2个收生婆，就是15节说有希伯来的2个收生婆，一个名叫施弗拉，一个名叫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人妇人搜身，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们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搜身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竟存留男孩的性命。那个埃及王就召了搜身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搜身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就已经生产了。然后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家立业，所以成立家室哈，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就是谈到这个埃及法老，就是说，第一，他想苦害这些，就是让他们以色列人做很重的工。”让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养孩子。但是这一计不成，他们就让这2个收生婆，当时为什么埃及人那个以色列人只有2个收生婆，就是圣经也提到，就是说肯定是不够，就是这个产婆的话，一般认为这2个就是收生婆的这个管家，就是管那些收生婆的。所以他们有没有听法老的这个指示？没有，就是说他们还是把这男孩存活下来。然后法老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到那里时候，那些以色列的妇女都非常强健，就是说一下就生出来了，我们去都来不及，就是说动手，就是你就是把这个法老给搪塞过去了哈。” 所以这一季也是不成的。然后最后第三季就更恶劣，就是法老说，法老就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去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这已经就是说明目张胆的，就是说你们都可以去杀以色列的男孩，就是跟埃及人说，就是把那些男孩已经发了这个命令了，这是就是要他们的命。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00多年以后，他们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受到法老的这个忌惮，就是觉得你们越来越多，总有一天要替代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害他们。所以他生了三个计谋，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要让以色列人做苦工，第二让收生婆杀男孩，都没有，但是这两个都没有成功。然后法老就说要把那些孩子都丢到这个河里去。所以这就是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民当时在埃及的这个光景哈，就是不管你在这里当时因为很好的自然条件、很好的生活条件活得很滋润的时候，但是换了王、换了领导、换了这个计划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容不下这些以色列这些神的选民，就是说还是要苦害他们的。所以这个让以色列人知道我们就是这个，这让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说以色列这些，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界是容不下这些神的选民，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寄居的。就以色列人虽然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00多年，但他们还是寄居的客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也让我们联想到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虽然也可以这个有很多的快乐，很多的这个 enjoy 这个 enjoy 那个，然后但是我们要 keep in mind， 就是说我们是寄居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的不可能就是永远活在这个很舒服的时候，所以一定会受到压迫迫害。这个这时候神在哪里呢？神就是说，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遇到这个光景呢？就是说，所以这个不是神让他们受到这个害，而是以色列民在这个埃及，他本身就是寄居的，是不为这个世界所容的，所以这就是摩西出生以前他以色列民的一个光景，就是第一章谈到这个事情。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当时国家提到，就是一个难点，就是说收生婆怎么去撒谎，去骗这个埃及法老说，这些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的妇女很强壮，小孩生下，我们去的时候小孩已经生下来了，但这肯定不是真实情况，就是说他肯定也是用一些，可能有一些这些 case， 但是不可能全部都是这样，所以他是，但神为什么去这个鼓励这个？好像是就是说，有人就说，神为什么鼓励这个收生婆呢？好像他们撒谎还得到了这个奖励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想法，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一些？可以表达的，就是说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这个，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一开始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我觉得这怎么可以，就是说告诉实情，不是把那孩子杀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但是你继续深究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又出不来，好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圣经是不鼓励我们撒谎，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呢？我就去查了，摄取了很多这种各种不同的见解意见哈，归纳下来，我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有一种意见说，说谎是对你某个在你道德上或法律上有义务说出真相的对象说出一个不真实的信息，就是说，就是我应该告诉他在道德上或者法律上告诉他这个真相，但是我没有讲，这个就是说谎。然而在一定特定的情况下，你没有义务去告诉某个人的真实信息，这是一种说法，就是说啊，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在这个收生婆和法老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义务告诉法老这个真实的信息的，这是一种意见。 还有一种意见就是说叫做伦理原则的优先适用，就是说当两个都有点冲突的时候，你做了这个可能违反那个，做了这个违反这个的时候，它有一个优先适用，就是说哪个优先级更高，就看。就是搜身婆，他一个就是说，告诉我遵循不说谎，我告诉法老说真相，这个孩子就是，或者是我就把那个孩子杀掉。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这样子去绕过这个法老，就保存以色列的男婴。哪个优先级更高呢？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当然是保存，就是不杀这些以色列的男婴，这个优先级更高。就好像这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就是在这个主耶稣说在这个安息日，如果有病人生病，你到底是违反关系人去救他呢，还是去守安息日让这个人看着这个人去死？就是说，这是有个优先次序的问题。也许在这个时候，我违反安息日的规定，我去救这个人。所以，我个人来讲，我更倾向于就是第二点哈，就是说，它有个优先的次序，但圣经从来没有就是说鼓励人去撒谎啊。但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就是说你要采取优先的原则，这是两种意见。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第三种意见，就是说觉得这个，对大家就是说有这个疑问嘛，就是疑问是神，但。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就是说，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说，搜身婆，搜身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就是说，这里就是说，你说的很对，就是说，并没有说是神因为他撒谎就让他成立家室，是吧？所以他的优先级就是你敬畏神，这是重要的。所以是一个伪命题，就是说没有鼓励撒谎，是神没有鼓励撒谎，从来没有过。所以不要因为就是啊，因为你看他都可以撒谎，我也可以撒谎。所以这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就是说我们没有神没有鼓励搜身婆撒谎，但是因为敬畏神叫他成家立业。但是在那种情况下，特定的情况下，他为了叫做什么？不犯更大的罪，所以他不得已做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反正，这是一个两种意见，就是说，所以这是一个难点哈，就是先过了，就是说，怎么去这个属灵的这个伦理的原则，我们叫优先适用的原则。谢谢。对，就这个弟兄说，就是说，神的心意就是说，搜身婆并没有在说谎，实际上他的心意是跟神是一样的，是要为了救以色列人，所以他这个不算是说谎，可以这样讲，是吧？是，神是唯一的标准。对，也对，谢谢你的分享，就是说。道德上，对，
对，
对，就是说谎这是一个道德上的事情，但杀害以色列的男婴是一个法律上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法律上要说真的，但是在这个好，谢谢大家。所以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就是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苏神婆她还是首先我们就想想，还是要敬畏神，神便加他成家立业，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二章，看到摩西的出生。他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然后这个利未家的人是指摩西的父亲，他叫暗男，就是后面会提到他的名字，在这里没有提他的名字。然后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为妻，是指摩西的母亲叫约基别。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第一章已经在那个环境里面，法老是要杀了一些以色列的所有的男婴，就是说把他们丢到河里去。这时候摩西出生，然后就摩西被救。第二章前面就是基本上在谈，前面就是谈到了这个摩西这个出生和被救的过程的时候，我们谈了三个女子哈。第一个就是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是怎么样的？就是说，第二节说，那女人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然后就摩西的母亲她看到孩子俊美，就不想舍不得把这孩子杀了，就是丢到是给交给埃及人丢到河里去，所以他就藏了孩子三个月。所以这个摩西的母亲在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有讲了很多这种属灵这个信心的伟人哈，有亚伯拉罕，有各种亚伯拉罕，还有这个各个信心的伟人，然后就提到摩西的母亲。然后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个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摩西的母亲的信心是被列在这个信心的伟人的里面的。所以我在这上面看到的时候，就是说我从经文里面好像没有看到摩西的母亲有什么特别描述他信心的问题，好像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他自己的孩子当然是舍不得去杀，他一定要把他存留下来，但是为什么把他的母亲专门放在信心的伟人里面？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不是那个特别伟大了不起的事情要去怎么样，但是这里没有仔细的描述，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他的母亲，当他把我们可以想象，摩西的母亲把摩西放在这个河里的时候，他是有一丝希望，就是说这个孩子能够存留下来，他认为神会保守他，这就是一点点的信心。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当我们把一个刚出生三个月的孩子丢到那个，虽然他做了很好的保护，不会沉到河里面去，但是你想想在那个野外的环境里面，就是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确实是个很小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他有这个信心把这个孩子放在那里，就是这一点的信心，正好神要保守这个摩西，要用这个摩西的时候，神就用了他的信心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祝福。看到摩西最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大的祝福，做了很大的这个贡献哈，但是他就是他母亲这一点点信心，把他放在这个蒲草箱里，放在河里，这一点点信心，我们就让我们意识到什么？这个信心的实际是什么？是坐在神要坐在神要做的事上，这是信心，就是信心并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成就什么事情，而是要在神的计划里面成为信心。即使一个很小的信心，神也可以用。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信心，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马太福音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诸树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那并没有说我们这个话好像觉得哦，我们只要是想这个山丢到海里它就会丢到海里，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神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神要借着我们信心去做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信心，神就会成就这个事情。就像在而且还有这个五饼二鱼，就是当这个孩子拿出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耶稣就凭着这一点点的信心，对这个孩子来说这点鱼肯定是不够了3000个人吃的嘛，所以他就但他还是拿了出来，他有信心，就一点点的信心，然后神就正好是在神的这个心意里面的时候，神就会成就这个信心。所以信心的主体是神，不是人。就是并不是说我们人有多大的信心就能成就多大的事情，而是我们人的信心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能够实现。所以这个是摩西的母亲。然后第二个是摩西的姐姐，是米利暗。米利暗是旧约里叫米利暗，在新约里叫玛利亚，那个字哈是一个字。所以讲到摩西的姐姐的时候，她也很机智，就是说当法老的女儿把这个摩西从河里拿出来的抱出来的时候，摩西的姐姐做了件什么事情。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样。然后孩子的第七节说，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女儿说可以，同你就去叫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就说，你把我这孩子抱去为他奶他，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然后就是说摩西姐姐非常机智，她到了这个，她首先她很爱她的弟弟，就是说她然后她也很机智，遇到这种事看到法老的女儿出来的时候，她就说，哎，我可不可以叫一个奶妈来奶这个孩子。奶妈是谁？就是摩西的妈妈。所以这就是一件神要成就这个事情，就是事情就很多巧合哈。就是最后这个孩子不但没死，还受到保守，就是说他成了法老的女儿的养女养子，所以没人敢杀他。然后呢，他会生长在希伯来人的家里，在他父母的这个带领下长大，养育下长大，所以他肯定会受到很多这种正确的这个属灵方面的影响。所以这个神保守确实很神奇，就是说让他能够。但是摩西的姐姐就在这里做了一件，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让这个神的事情成就啊。这是他摩西的姐姐的智慧，他有智慧也很又有爱心也有智慧。然后第三个就是法老的女儿，所以这个就觉得这个法老的他能违抗父命，就是说法老说要去把这个埃及的把这个以色列的男婴都丢在河里，但法老的女儿就看了摩西，他就觉得怜悯可怜他，就收养他。所以这法老的女儿就是这个上没有提，但是有很多这个也有很多考古学家去考证哈，认为这个法老的女儿呢是有可能是这个抚养摩西的是法老叫什么陶特姆斯第三，是压迫了埃及人最厉害的法老，而抚养摩西的就是他的姐妹，是这个二世陶特姆斯二世的这个女儿，所以他这个法老的女儿是那个法老唯一的一个女儿。所以这也可以理解，就是说他一个独养女儿他可以违抗父命。首先他觉得他可怜这个小孩，他想养这个孩子，但是呢因为他是法老的独生女儿，他可以违抗法老的命令，法老也没有去追究他。所以这个法老女儿就是这个埃及一个著名的最后成为同时是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埃及的女王，叫名字叫哈斯普苏女王，是摩西的养母，当时的这个埃及的法老的女儿。这现在还有他的那个大殿在这个埃及，是个非常宏伟的建筑。所以这就是看到这个摩西被救是因着三个女子，就是说一个是摩西的母亲，一个摩西的姐姐，还有一个法老的女儿。 我们看到三个女子救了摩西的命，所以今天好像正好也是三八妇女节，是一个特别，就是看到神真的是借着女子的手来拯救这个摩西哈，这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看到就是摩西后来就在埃及的这个王宫里长大，孩子渐渐长大，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做了他的儿子，给他起名叫摩西，意思是说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就是说摩西就是在埃及这个在埃及的王宫里长大，学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这个学问等等，神要预备他，就是一定要给他一个学习的条件哈。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是没有一个人能比摩西是更有学问，也没有比以色列摩西的权力背景更大，因为他是法老的养子嘛，他也没有这个，所以摩西然后后来他做了件什么事情？摩西后来他渐渐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见他们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的弟兄，他左右观看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很有这种正义感，也很有这种也很就是说认同他的以色列人这个身份，就是他并没有说是因为在埃及王宫长大他就认为他是埃及人，所以这点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摩西就是希伯来书后来也谈摩西也是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埃及基督受的凌虐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所以这是摩西的信心。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神能够呼召摩西，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摩西他的身份认同，他不觉得他是世界中的一员，他不觉得他是埃及人，他还是要这个认同他的以色列的人的身份哈。所以摩西这个时候是什么？他有很好的学问，他也有很好的背景，然后他把埃及人打死以后，他认为是什么？他见义勇为，他可以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是很有这个 passion 去带领以色列人去反抗埃及的统治的。所以这时候好像我们觉得到此为止神已经 ready 了，就是说可以呼召摩西了，这时候呼召摩西一定会很高兴的出来跟就是说去带领以色列人，但是神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看看后面哈为什么。然后摩西就后来受到一个挫折，就是说他认为他振臂一呼，很多埃及以色列人会随从他，结果他受到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是说第二天他又去看两个以色列的人，这个自己人在打架，他就叫他们不要怎么做，然后其中一个人说你算什么人来领导我们，你难道像打死那个埃及人打死我吗？所以这个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说他的这些见义勇为的行动没有得到同族人的认同，就是说大家并没觉得他可以领导他们，而且这些以色列人还最后好像还把这个消息走漏出去，然后法老要追杀他，所以这时候摩西就没有办法，因为法老要追杀他，他只有逃，所以他逃到了这个米甸。这个米甸在哪里？就是说是在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哈。他们从这个歌山地一直逃得够远，逃到米甸，所以为了逃避法老的追杀，他就逃到了米甸。然后在米甸米甸是什么地方哈？米甸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妻子，是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四个儿子，五个儿，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所以这是第四个儿子米甸。后来他们这个 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地方以后，去在那成为游牧民族，所以摩西就逃到了那个地方，让这个然后还娶了这个米甸的这个祭司叶特罗的女儿为妻。然后这里有一些故事，就是说他在井边怎么去帮助这些叶特罗的女儿们，就是说去赶走那个牧羊人，欺负他们的牧羊人。然后这个叶特罗的女儿跟他爸爸说，我们遇到了个埃及人。实际上摩西当时的穿着和口音估计都是埃及人的口音，所以他们觉得他们遇到了个埃及人。所以然后摩西在这里，摩西就是最后这个第二十一节，摩西甘心和那人就是耶特罗同住，那人就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摩西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是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这就看到这个摩西他实际上是入赘到了这个耶特罗家里，成为这个寄居在外邦，成为这个一个牧羊人啊。然后摩西在这个头八十年，就是说第一个四十年，摩西是靠肉体认为我能，那时候他可以，那时候神要呼召他是可以出来，但是神不可以用他，因为他是靠自己的肉体，还就是说他有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去对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要去对付。神给了四十年的时间去对付他生命中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他在王宫里长大，你知道王宫里的那个环境，很多这种权力斗争，这种世界的这种邪恶的东西，所以他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神一定要把他这个东西洗掉，让他在旷野里四十年牧羊。所以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去陶造摩西，让摩西成为一个他所能用的人。第二个四十年，摩西就认识到自己肉体不能，当他失去一切，他在这个旷野里牧羊的时候，他回归了这个他的自我，就是说让他把那些世界的东西洗掉以后，变成就是说神能用的这个器皿。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这个神对摩西的这个带领的过程，确实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这个神对人的带领确实是非常神奇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前面学那个马可福音的时候也谈到很多这些耶稣的教导，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如果不像孩子，他是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也谈这些有像小孩子一样怎么去，就是说一个人像孩子一样才能进天国，就是说啊，这孩子很顺服啊，很听话呀。我们有很多这种分享哈，但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孩子来到世界，他对世界对他的影响很小，他很单纯，就是说神要用这个单纯的人，就是说没有世界的这些尔虞我诈各种的诡计，各种的各种的这个各种世界的这种坏的影响，所以神才能用他。所以神要花了四十年来陶造摩西，让他成为一个神所能用的人。所以后面就是谈到这个第24节，说神听见以色列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与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就是说当我们觉得我们在世界不为世界所容，被世界所苦害的时候，这时候以色列人走到尽头，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有转向神，来向神呼求。但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一定会来，就是说听祷告。所以但是如果我们乐不思蜀，仍然在世界里，神是没办法就是说来救我，是这个这样一件事情。所以看到摩西的蒙召，第三章就讲到这个摩西的蒙召，他在这个何烈山上放牧的时候，看到了荆棘火，看到一个火焰烧了个荆棘，荆棘却没有烧毁， 所以这个摩西就非常的惊讶，就是说，哎，怎么会有这种异象？他就过去看哈、啊，然后就好多人就谈到，就是说这个荆棘火代表什么意思哈、啊？有一种我觉得认同的，就是说荆棘就代表以色列人，火代表神圣洁的美德，神的显现，就是说神要彰显在这个以色列人中，让以色列人这个得救赎，但是要烧去他们的罪，但是不会就是说还会存留以色列人，是这个荆棘火的意义。然后神在这个向摩西显启示，就是神要对付一切的罪恶，但是保存那些罪人，这是神。然后神是全在的，就是说神他可以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可以出现在任何的场所，就是说，所以在当在这个西乃山上神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圣所，神是圣洁的。当摩西过去的时候，神说你不要靠近我，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个神的第三个他的启示，就是说神是信实的，是神是圣洁的，然后神是信实的，他纪念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他们所立的约，要拯救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神没有忘记这个约，他还会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向他呼求的时候，他一定会来拯救他们。所以这是神向摩西的显现的。这时候过了40年以后，这时候摩西跟以前的摩西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就是说摩西原来是个王子，在宫中，他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背景，权力背景，年富力强，也非常这个有知识有学问，但是这时候他已经80岁，年纪很老了，也是个牧羊人，然后是个入赘的，是吧？他就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但摩西这时候是一个丈夫，他是一个父亲，所以这时候神就是说看重，就是说他这时候的摩西，他有责任，他成为一个丈夫，成为一个父亲，他是个牧羊人，就是40年的时间已经把他在埃及王宫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洗去，所以这时候神要来呼召摩西的时候，这是一个时间就到了，就是说，所以摩西他在米甸的生活就是牧羊、生孩子，然后可能会沉思，看，就是我们看到摩西的诗篇90篇，这是最好的写照，就是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他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便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晚上枯干，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很多相信这个诗篇是摩西的时候在神呼召他之前他的一个写照哈，他认为他那时候觉得时间已经到80，能最强能活到80岁，他还能做什么呢，是吧？但这时候神奇，就是神来呼召他，神向摩西发出差遣的命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想想看，这时候的摩西他有什么斗志，已经没有了，他就等着差不多我们可以见神了，我们就如飞而去见神了。但是这时候神向他发出了这个差遣的命令，所以神的这个时间确实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所以摩西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你我们看看摩西有什么反应哈。摩西对神说，13节说，神 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对他们说什么呢？摩西就开始问，就是说，神，你要告诉我，你说你叫我去，那百姓问我你叫什么，我怎么说？然后神就向这个摩西启示他的名字，这也是神第一次，就是说最直接的向人启示他的名字，也是唯一的一次，就是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然后这个英文圣经就是说 I am that I am， 就是说如果翻译中文是一个意义，就是已经把它的意思给解释过来了以后写的。英文就是说，按英文的直接解释就是说，我是，就是说我是，就是说就不大容易翻译过来，就是说是自有拥有的。实际上我是的意思就是说，我原来是，现在是，我将来也是，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我们在和合本圣经讲了，耶和华是十六世纪有部分的新教徒基督徒将经文上，以色列人是不敢把神的名字直接写在圣经上，当他们写神的名字的时候，就用四个字母，就是说子音来代替 YHWH， 一般人就叫亚威，所以叫神的名字。后来就是说因为没办法读这四个字，没有母音，所以之后那些新教的基督徒就把这个阿杜奈是希伯来语，就是说这个把这个主，我的主，把这个字放在这个里面，合成一个新的字叫，然后就能把它读出来，叫耶和华。所以我们现在叫的耶和华是这样来，就是说一般认为就是说 YHWH 在这个希伯来语里面就是可以叫成亚威，是神的名字。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我是就是说这个启示录也讲我是始，我是终，就是他是不受任何因素的这个存在。所以这是神的启示。然后摩西就开始很自然的，因为前面讲到这个他在那个环境里面生长，在那个牧羊人在那个地方，他的所有的自信已经没有了。他说可能就是说啊，然后他又对，还有这里摩西推辞神的差遣以后，神向他干什么？他说我可能不行，然后恐怕以色列民不信神向我显现，他们还是不信。我告诉你你叫我来，别人不信怎么办？神说我就给你三个神迹，就是说第一个是神杖变蛇，就是把杖丢在地上它就变成蛇，然后他再去拿起来又变成回去杖，这是一个神迹，就是说象征着什么？象征着神的全能。最后这个摩西的杖在摩西的手上只是个牧羊的一个普通的棍子，然后到了最后，这个摩西的这个杖成为一个神，当神来用这个杖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全能的象征，就是说他可以用这个杖过红海，击打红海，他可以击打磐石变成水，然后可以做很多很多神迹的事情，石灾也是通过这个杖。所以神然后让他做这个，然后把他手放到衣襟里再拿出来，就变成手就长了大麻风，然后又放进去就复原了，这是一个神迹哈。然后就是象征着神的救赎，就是说不管你，就是神把这个能把你的这个罪洗去，就是说能把你的这个救赎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河水倒在地上变血，就是说河水，水是一个生命的源泉，然后它能变成血，血就是代表死亡。所以神的审判就象征着这个神的审判，就是说三个神迹告诉他，你向以色列，向法老神的三个神迹，他们就信你。然后摩西第二个推辞说，我左口笨舌，然后神说我会赐你口才，就是说你不要担心。因为不知道有人说这个摩西左口笨舌，就是说他离开埃及很多年，这个埃及话也不大会讲，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是说还是他只是一个借口，就是说我确实不能就是说 没有信心去说服这个埃及人，这个法老哈。然后神父说我会赐你口才，然后第三个推辞就是说你打发别人去吧，实在他没有借口，说算了，你还是叫别人吧，不要叫，我不想去。但是神这时候就生气了，就是说我会叫亚伦来迎接你，亚伦来做你的口出口。所以给他，我们看到神一直都是很有耐心，虽然到最后发怒，但是他还是很有耐心，给摩西这个派了一个什么，派他哥哥做他的同工，就是当你觉得实在不行的时候，神会派一个人来帮你。所以这也是个很美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能有人跟你一起同工的话，一起来做神的事情施工，我觉得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有的人说啊，可能摩西因为不顺服神，这个时候他的福气就转到亚伦那去了，然后他的福气减少。但我觉得就是说神确实还是很恩待摩西，很有恩典，就是说派一个人来帮他，而且是他哥哥，大家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最后摩西他就接受了神的呼召哈。这个诗篇90篇下半节就写，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现。愿主我们神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在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所以摩西最终就是说，虽然他有点推辞，不是非常那个主动的，但是他也接受了神的差遣。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后面还有一个结尾的地方有一个难点，我们到下堂课来讲，就是说没时间了。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现在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能够让我们今天来看到你对摩西的带领，也让我们从你的经文中得到更多的启示，让我们不要留恋这个世界的这个快乐，真的是让我们知道你才是我们的主，你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有洗去身上更多的这个世界的影响，让我们来更多的来顺服你，归向你，成为一个简单纯粹的人，真的是让你能所用。我们就把下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带领和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